欢迎收听不打草稿第36集。
你有什么特别想分享的？
有，我有想要分享的。我想要分享我最近看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的小心得。
好，请说。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应该是升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看过大概前十集吧。会看这部主要就是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人讲说，这个是一个学英文的好影集啊，然后什么发音很清楚啊，讲话速度也够慢，所以很适合学英文的人。所以当时我是抱着我想要找一个英文影集来学英文的心情去看的。可是那个时候我对就是我的那个感情经历就是一片空白，在看的时候我没有 get 到那个笑点，我也没有觉得那个剧有多好看，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学英文还不错的影集。所以我当时的心得就只有这样，停在这个这么浅层。我就想说 OK， 快要过年了，我应该要选一个比较长的影集来就是爆追一波。我就选了这一部。那我目前看到第八集。那因为我想要分享心得，所以我就稍微每一集我都有 take note， 结果我发现超级超级好看。我在想说我以前怎么都没有看到那么多，就是后面还有很多他的台词很棒然后还有很多角色的互动的设定。所以好的东西不一定是要越早看越好，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啊，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经历之后再去看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就去查说他这个影集总共有几集，总共是208集，他很适合当人际关系208堂课。每一集其实他都有在传递一个蛮明确的讲的概念，他比较不像 The Big Bang Theory 或者是有一些情境剧就是只是好秀而已。我觉得他其实是每一集都有要塞一个跟人际关系相关的他想点出来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是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啊？你感觉到的，因为后面其实在追寻爱情，他的大包装是一个寻找爱情的故事。
确实是这样，但是因为是四个人，四个好朋友，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加人啊。总共我目前就是看到四个人他们之间的互动，像比如说第八集好了，就是在讲 Marshall 跟 Lily 他们就是已经订婚了， apartment 到底要怎么分，因为原本是 Marshall 跟 Ted 的住在一起。像这种涉入比如说室友之间的互动啊，我觉得他就不只是这么 focus 在爱情的面向。所以我会觉得每个角色他们虽然都主题是围绕在感情上没有错，但他可以再扩散到一点就是那个 relationship 跟 friendship 的一些概念。
那我觉得 friends 你会更喜欢，因为他就是六个人之间的，他几乎每一个人的关系线都有讲到，所以更酷
哦。
因为然后他讲的室友就更有女生室友跟男生室友之间的交换
哦，
男生跟女生结婚嘛，然后原本是女生的室友，然后变成不同的室友一直换来换去，所以每个人的那关系线又更复杂。
嗯，
是我看到的啦，我现在还看到那个第七第八季而已。
那你 How I Met Your Mother 跟 Friends 你会怎么，这两部你会怎么评价？
我觉得不同我觉得都很好，
都
很好看。Friends 就真的是爱情相对少一点，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爱情剧，所以我会比较喜欢 How I Met Your Mother。可是 Friends 他，我后来发现他有更精髓的东西，可能不在爱情，他就真的照他的题目一样，就是 Friends 在讲
友情的。
Friends 好看的地方是前面很无聊，大概两三季都很无聊，可是后面的笑点七八九季的笑点。就是你要铺陈在以前的经验上，他讲的梗就是你要知道哦，他们以前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他讲这个梗才好笑。如果他只是放出单纯的比如说 Big Bang Theory 的什么科学梗，但他那有叠加效应，就是你叠到第八季就超好笑。所以我的发现啊，
跟真实的友谊也是一样的，那个梗是要靠时间堆叠，然后某一次又再讲出来的时候就特别好笑。
对，你要呛人家就在呛到就是外面的外圈人听不懂，内圈人觉得笑死。
真的真的我好爱这种。没错，就是我每一集的心得其实都很零碎耶，但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又可以很细致的聊。其实我发现我们在之前的 podcast 里面，因为你有看，你可能某一些集数你就有提到你的经验跟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的故事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那个万圣节，你还记得在
他在哪一集有讲到？应该很多万圣节都，他应该很多万圣节集数。
那就是第一个万圣节。
OK， 我忘记故事，你可以讲一下他故事内容。
Ted 在某一年遇到一个，在万圣节遇到一个超漂亮的女生，然后他很想认识，但 种种原因，最后他没有办法要到那个女生的电话，但是他就印象很深刻，记得那个女生扮演什么，然后他当时扮演什么，所以呢他就每一年，他就连续三年，他都扮跟前三年一模一样的那个装扮，想说我希望那个女生可以再认出我，每年都在那个顶楼上痴痴的等，但那个女的都没有出现，像类似像这样，总之他每一个概念我都很喜欢，很像是他把约会过程，你在怎么跟异性交流，还不到交往哦，交朋友的过程，你可能会干一些蠢事，然后他们就每一集都干一点小蠢事，然后让你知道说啊，其实不能这样，其实可能应该要怎么样调整会更好之类的，我很喜欢。然后另外我会说，他不只是爱情的原因是 Barney 就是一个会一直把他的朋友推出去干一些冒险的事的那样子的角色，我其实也觉得他也是这个四个人关系会推动一些好笑的或累积一些经历。你还记得 Barney 就是某一集把 Ted 骗到机场，演绎出不小心拿错行李然后去跟别的女生搭讪的那个故事吗？
这个应该超多， Barney 超多这种故事
对，我就觉得因为 Ted 每次都会说我为什么会跟你当朋友，他每次都会很怒，然后讲说我到底为什么会跟你当朋友，但每次他们发疯完那个经历又超棒，所以我就觉得要交这种疯子朋友，就是跟你超级超级不一样的朋友，然后他带你去做一些发疯的事，那个事情是你根本自己平常一个人绝对不会做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一些这种蠢事，做完之后呢会累积一个极致好笑或者是很难忘的经验，然后让你的求学或是不知道你的人生留下一个很好笑的亮点，像类似像这样子的那个互动关系我也很喜欢。你看这个就也就不只是爱情的成分，我知道他可能爱情的成分在后面可能会越来越多啦。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我其实写了很多笔记，
那我可以插播一个分享，这个稍微有点关系，
你说
又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嗯，你刚才说就是什么 Ted 为了别人做一些事情嘛之类的，
对，
那我就问，因为我最近就是已经很闲了，所以我就是有认识一些人，就是认识一些不同什么，就是学校的活动，然后有认识一些人，然后认识一个叫伊朗人，
嗯，
一个伊朗超级漂亮美女，
嗯，
然后我就认识完之后，嗯，开始研究伊朗，就开始看，因为伊朗这个国家对我们台湾来讲就是问号，
哦，
就是也不知道他干嘛，嗯，然后才知道后来就是我就是看了一些什么 YouTube 之类的，然后对伊朗这个国家就很有多层次的了解。那因为这边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因为最近那个 Jimmy Carter 就是美国之前的前总统，他100岁生日之后过世了，他在12月底过世，所以现在美国的国丧日，
嗯，
然后 Jimmy Carter 就跟中东、伊朗还有台湾、中国都很有关系，
嗯，
所以就是一个是我认识的伊朗人，然后另一个是刚好在看那个 Jimmy Carter 的过世的一些影片，
嗯，
才知道哦，原来我的世界观这么薄弱，就是我对什么伊朗的事情，因为伊朗基本上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简单讲历史就是在1950-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有扶植一个伊朗的就是政权，一个王室政权，虽然那时候伊朗是非常的西化的，他们可以什么穿比基尼啊之类的，那就有些照片，但他就是贵族在穿比基尼，然后后来伊朗人就觉得说欸，这政府就美国掌控的嘛，就是想要把这政府推翻，后来就有个伊斯兰革命之后，这个国家就只能变成伊斯兰的一个文化，所有人全部都要强制面纱，所以他基本上现在是回教国家里面最严格的国家，就是你没有戴面纱被罚钱，或者警察会来，外国人可能也会说欸，你穿的不雅，你要罚钱啊，你要带上什么东西之类，然后也会，我在看那个人类大历史作者新书，他有讲到伊朗的那些社会监控非常的恐怖，就是用演算法的钱这些东西，反正就是各种生活层面的时候，欸，因为认识了伊朗才知道，认识伊朗人我才有这动力去，欸，我是不是要多认识一点什么伊朗的文化，才知道他们原来讲波斯语，他们是什么波斯拜火教的传承之类的，然后那时候伊朗的文化是就是在波斯时代西元前六世纪是有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波斯帝国，但那些全部都在我的记忆的非常深层，然后因为有这些因素我才有这个契机，我才会说欸，把这些东西来去连结，然后就变得很好玩， 因为这些东西是也是因为刚好就是已经 PhD 毕业了嘛，就再也人生再也没有一个学习的限制，不会说你一定要学什么，然后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就想看更深，就是无限的去看。 Jimmy Carter 这边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刚才讲这个人跟伊朗跟台湾中国都关系，那时候有发生石油危机，在他的任内，他只当过一任的美国总统，然后他在他的任内的时候，就是伊朗人不爽美国政府在扶植伊朗的傀儡政府，所以推翻了美就是他们的政府，然后发生伊斯兰革命，那时候就把整个美国大使馆攻陷，就是什么大学生去攻占那美国大使馆，把美国人质抓起来，然后关了400多天，然后美国人就很生气，所以 Jimmy Carter 在这个总统在他任内，就是因为很多事件，他的声誉就变成超级差，然后那时候刚好又是台湾的中美断交，他跟台湾断交，然后让跟那个中共建交，所以他整个改变了世界局势非常多。但因为以台湾角度觉得这烂总统，可是以中国角度是好总统，很棒很棒，跟我们中国建交。台湾说哦，你摧毁我们的那个什么国际地位之类的。但 anyway 以世界来说，这 Jimmy Carter 其实好像对那个人权很有贡献，他在后来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也是维护那些中东和平的事情。反正结论来讲，就是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因为小小的契机，让我突然觉得，生活是非常的有趣，很多东西是横向的看不到的东西全部都连在一起。
嗯，
然后因为有这些东西，我的记忆反而更深，不是像什么历史课本读一读啊，完全忘记。你读完什么伊斯兰有什么什叶派、逊尼派，听完跟有听跟没听一样。对，
嗯，
然后这些东西也是很有趣，就是因为伊朗也是一个，就是以后来嘛，伊斯兰国伊斯兰政府上台之后，就一样被美国制裁。所以美国是非常封杀这个国家的。我之前听别人说，但我不确定真实性，就在川普任内的时候，伊朗人是就是签证可能都被取消，直接取消3年或4年，你没办法来美国。然后到现在他还是一个美国敌对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敌对国家，他们国家内没有麦当劳啊，没有什么 Visa 都不能用之类的。那他既然他是美国敌对，那他就是中共的好朋友，也是俄罗斯的好朋友，就他们就是现任的那个轴心国的概念。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认识这个人，然后去了解这文化，就会觉得虽然每个人都是好人，每个人的身份跟你的背景都可能会，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后面的考量点其实还是非常的多。
嗯，
对，
嗯，
但我觉得以抱持着认识朋友的角度，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可以讨论这些东西。因为我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那个女生，我就觉得我就很白痴的问她说，就是因为我想说伊朗好像有跟那个以色列有冲突嘛，所以我就问类似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状况，然后你的倾向是什么之类的。
你跟着女生第一次见面就聊这个国际局势，
我觉得应该算是政治蛮 sensitive 的事情。
嗯，
可是我就是一个那个吃瓜群众，说我真的不懂，所以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你的想法这样。
嗯，
因为我后来才慢慢查，后来觉得这些国际观真的其实蛮重要的。
嗯，
其实可能不一定要问，只是背后每个人就是必须要了解。比如说一个德国人，他说他不认识台湾，你就觉得你是不是没有国际观啊，怎么会不知道台湾那种感觉。
嗯，
就觉得他很智障。那以一个台湾来讲，你不认识伊朗也其实也蛮智障的。
嗯，
对对对，反正我就觉得很有趣啊，有个契机让我去学习很多事情。
好棒哦，而且这种学习就是很松弛的学习，没有什么目的性的。
突然想要讲了两本书最近在看的。嗯，就是图书馆借的漫画书，一个叫做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嗯，
就是它都是漫画，它是讲叙利亚人到美国的移民故事。
哦，
它叙利亚那时候有发生阿塞德的一个独裁政府上台，然后他就被迫跑到约旦，然后最后得到政治庇护来到美国。但是他的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所以他等于是反映说他在叙利亚跟约旦的生活跟在美国的生活的痛苦。
嗯，
好像我到了新世界应该很开心，然后我就好工作，然后后来发现美国的资本主义，怎么只是当个洗碗工很可怜。他老婆就问他说啊，这样是有比在我们原本的国家好吗？
嗯，
你的美国梦是这样吗之类，就是呛他这样。然后他就很 struggle 这样。然后这个故事是大概从2016年的时候，它是真实故事，它原本可能是像是散文或小说之类，然后是有一个就是记者一直跟着这个家庭一直做记录。
嗯，
然后最后出书之后变出版成漫画。然后第二本我想推荐的是叫做They Call Us Enemy， 这是一本漫画。
嗯，
它是 George Takei 一个日本人写的，这本也是一个算移民的故事。但它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它是在讲那个珍珠港事变之后，
嗯，
因为日本攻击美国嘛，所以美国就直接把日本视为敌对国家。
嗯，
可是很多那时候湾区的日本人，他们就是身在湾区嘛，啊，你就是美国人啊， 然后这时候美国就说不对不对，他们是有潜在的那个犯罪的，他们潜在的那个攻击我们国家的那种威胁、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抓去类集中营。所以就一群日本人从那个 San Francisco 或者 LA 那边搭火车到 Arkansas， Arkansas 这个人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州，反正就中西部一个穷乡僻壤州，然后就一群日本人在那个地方围一个村子，这样
好荒谬的故事。
很荒谬很荒谬，这是在美国1944-1946年代的时候。
天
哪。然后后来就等于是说侵犯人权啊、你们这些都是美国人，他们都是美国的 citizen 哦，都是美国人，然后因为你们长得是日本人，然后你们跟日本有关系，所以我就把你视为你会威胁到我的国家，你是他叫做 enemy alien， 就是你既是敌对又是可能是外国人之类，反正就是他的身份他是美国的法律，就是那时候战争时间的法律定义出来的东西。后来就是大概后来可能40年之后就有说类似什么要转型正义，就是对这些人都太坏了。这故事就是那个小孩在里面长大的过程。反正我觉得这两本漫画都是关于移民的书，然后第一本我当然很有同感啊，就是说那个不同国家人到美国的生活，然后也有中低阶层到美国其实没有过得更好，他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还是过得很痛苦，然后第二本是美国已经在20世纪1940几年应该是一个全世界最强最好的国家了，还可以这么侵犯的人权，所以人类的社会体制其实还是非常的恐怖的。
对，
就只要一群人
还是很野蛮
的，脑子坏掉了都可以做出非常邪恶的事情，尤其是战争时期大家可能就是哦完全不管，反正我就觉得你有危险你有风险，然后大家投票过、民主国家我们投票参众议员都同意这是合法的法律通过，然后就可以破坏这样人权，所以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哎，我说让我想到应该是2024还是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几年，不是曾经反正也是因为什么明星被性骚扰性侵害的这种案件，然后他们那个标语不是说什么This is 2024、他们就觉得扯爆了吧，现在是几年了然后还发生这种事。标语会让我很有感，就是因为好像科技这些东西 AI 什么都非常的发达，然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可是人性好像没有什么长进，有种觉得我们发明的技术人类有点配不上去使用的感觉，因为最后都会可能会导向一些拿去诈骗啊，或者是就你那个人性的那个道德的观如果没有好好保护的话，那可能就会还是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
就我常常会觉得就是真的是什么劣币驱逐良币，没办法，人就是会做坏事。你只要科技强大，然后大家发现这个 有利可图、然后就会拿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跟你分享，昨天一整天上了一个公司的训练，在讲企业自己内部的比如说对待人权环境安全啊什么排放废气污水这种类似的训练，然后那个讲师就播了一些类似血钻石或者是童工在工作的影片，然后我在看的当下就好想哭哦。
所以你看过血钻石了？
没有，他就是放一个小片段而已，可能他放了好几部纪录片，我记得有三部，就血钻石是一个，还有就是也是雇用童工让他们去在3更半夜很冷要去采花蜜，因为要做香水，什么雅诗兰黛啊，反正就很知名的那些品牌其实都有雇用童工，还有就是什么汽车的烤漆，他们为了要采某一种矿料也是在印度就是雇用大量的童工去采那个矿石，还有那种美国因为农业大国嘛，就是其实有非常多小孩他就是在农场工作，他从来没有上过学，一直在疯狂采收一些他自己都不知道名字的果物，反正就讲师就播了几个，他只是要强调说童工这件事情到现在都还是一直在发生，然后他们得到的时薪可能就非常极致的低，根本就养不饱自己的那种，但因为他又没办法离开大人的掌控，所以就是必须一直待在那个农场里，然后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世界好坏哦，欺负弱小真的是这样，虽然只是那个短短的片段，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啊、哦，我真的好想哭。我其实有一点刻意不看悲惨的纪录片或是新闻，因为我知道我看了会很难过，然后我看了也不能怎样，我是有点在逃避就是看这些东西，因为其实 Netflix 或什么有超多这种类似的纪录片，只是我就是不敢看，因为我就知道它就是一直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然后我在那边 Netflix 前面舒舒服服的看这种剧，我会觉得很 guilty 耶，就觉得这世界真的好烂，然后我又无能为力。
我就很想岔题，但我想讲一件这个我最近在看 Netflix 看的一个很喜欢的叫做正念杀机，叫做 Murder Mindfully， 它就是一个结合像有点像绝命毒师加绝命律师，但是融合正念的一个诡异影集，
好想
看哦，德国影集。
嗯，
他大概只有八集左右，然后他就是一个律师，他老婆说你工作很忙都没有照顾小孩，所以他就上了一个什么正念冥想，然后他就冥想大师跟他讲说类似说你要专注当下，感受什么体验什么之类，然后你焦虑的时候要怎么办之类的，然后他就老婆就要带小孩去那个度假，他就是像 Better Call Saul 一样，他就帮那个黑道服务，然后那老板就说欸，我现在要逃亡，因为他老板做坏事要逃亡，我要躲在你的车子里面，然后你要开车载着你小孩跟我躲在后车厢，老大躲在后车厢，然后去度假，把我
抛在某个地方，这样
藏到奇怪的地方之类的。然后他上完这正念课之后，他就想说我要好好跟女儿一起度过这个悠闲的下午，所以老板的事情关我屁事，这样管他去死，然后老板就死了
哈，
所以他就杀了老板，他因为老板在后车厢，他就是太阳底下把他晒死，然后他就杀了老板，然后他反正就是各种鬼屁的狗屁道造成，他就开始莫名其妙杀人，然后开始把人家干掉，
好可怕哦。
但我觉得很好看，就是黑社会的那种东西来讲正念的事情，然后说现在他就是老板死掉了嘛，然后他就把老板手切掉，都会盖印章，所以他可以
用老板的手盖，
对，他就说我帮老板藏起来了，所以现在我讲的东西就是老板授权的，然后你看这老板那个的信啊什么，然后给他其他的那个干部看，然后干部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相信，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操弄这个族群，就是很好笑，我觉得很酷。但他核心就是跟你讲说专注当下，我刚才煮饭的时候也类似这样，想说我现在先煮好我的饭，这个 meeting 不重要，不是不重要，就当下对我来讲不重要，我迟到也不重要，反正我现在当下就做好我的饭，这之类的，就是会把这些东西应用在生活就是烦恼都不重要，那都是未来的烦恼，但我当下就是比如说把现在的东西，假如我现在在走路，我就把走路走好就好了，它里面很多讲这种东西，我明天可能就要被杀掉，它不重要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他的这个黑色幽默，
对，就很有那个 Perfect Days 那种很专注的那种，但因为你刚才讲是很负面嘛，可是很负面的情境下，但你的活的每一秒也是可以非常的专注，然后虽然可能会搞砸一些事情啊，但人生本来就很多事情会搞砸，这种感觉，
好有趣。
反正这部影集是非常小品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看完之后非常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默默的被 inspired。
那我再讲一个类似的连结，我同事最近就问我说Vivi 你是不是都不会生气啊，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会啊，我会生气，只是很少而已。但是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每次发生一些他们气到跳脚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很chill的冒出来说哎，没关系啊，让他发疯个几天应该就好了，反正我就会来就是来安抚，做安抚大家的这种角色，就想说为什么大家很气，但是我好像我也有情绪，但我那个波动没有到这么强，老实说就是因为 I don't fucking care 啊我不 care 你们啊，要怎样我都可以很平静很温柔的沟通啊，我觉得这个底层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做某些工作是需要有这样子 I don't fucking care 的这个态度，你才有办法做好，比如说要支遣员工或者什么，如果太带入那个情绪的话，我会做不了那个决定。所以有时候我可以很平静老实说啊，我自己内心深处知道说因为我不 care 你，所以我可以做一些艰难的谈话或者是决定。我觉得这个拿捏很难，就是这个
好像是
不 care 不是真的，
但不 care 它某种程度是这种心理卫生啊，让我自己好，可是它其实对这社会不一定好。
对，它我觉得它其实本质是一个保护机制，
对，是让我自己不会那么痛苦。
对，没错，我就是这样
那他就是汉娜·厄兰的那个邪恶的平庸啊，
对，
你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
就是我现在是屠宰场，我现在是希特勒阵营的人，我就是每天杀20000人不重要，我回家顾老婆比较重要，我现在就是按个按钮这些2000人就死掉，就随便他。
对，就在工作上有时候会有这个心情，而且我也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情绪我才有办法比较平静的工作，所以我会觉得在工作状态的时候我是可以蛮平静的处理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如果在就放个连假，我不是元旦的时候看《情书》那个电影吗，我就可以哭得稀里哗啦那个情绪的开关就是我可以这边我要冷一点，等到我比较放松的时候眼泪又很多，就可以游走在那光谱上面。对啊，就是一个防御机制，不看那个很可怕的纪录片也是因为承受不住那情绪，那我干脆假装不知道，冷漠一点，不关注。很难耶，又要沉浸当下，又应该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做自己， 不要伤害别人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很平和，就每个人都很正念的话。
不会
不会吗？
每个人用力做自己，就是世界反而会。之前不是有一个蛮红的梗图，什么很认真生活的人在人家剧本里面是个坏人之类的。
哦，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认真活好你自己，但你的利益就是会
有冲突嘛。
这世界就是会这样啊。你在你的爱情剧里面，你追到这个女朋友，可是这女朋友是人家女朋友之类的，你是主角啊，那、你当然得到最好，让人家就觉得你坏人干嘛之类的。
嗯，好难哦。
个人来讲，当然只能让自己舒服就好啊。
应该说心有余力再去照顾别人吧，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好别人。
上一次录音的讲到说就是跟别人家交朋友的这件问题，
嗯，
然后延续你刚刚讲的，就是几个朋友在讨论说有一个人功利导向，要我们的时候才会来找我们帮忙，他找完之后就是拍拍屁股走人之类的。
嗯，
这是一件事情，生活中很容易发生的小事情。但在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我上个礼拜讨论连结说我为什么联络了同学啊，同学可能不理我啊或者之类的，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别人要跟我联络。然后我就在想，我去联络别人，别人就一定要联络我吗？不用啊，我有什么用，就是我有什么利益。因为说我就是一直认真去挖挖挖，其实发现是大家在交友其实是看利益，真实都是利益。
嗯，
比如打网球会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啊，我们打网球就很开心，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得到东西。
嗯，
像我比如说我跟协助我买车的朋友已经成为好朋友，他有个技能，他可以帮助我买车选到好的车，然后保养都可以问他。
嗯，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约，一起男生就会约一起洗车啊，你就是会建立感情。
嗯，
所以其实是要有利益。
嗯，
这不一定是利益啦，就是一种 incentive
交换的东西，
太功利，
要有个诱因。
要么就你很有情绪价值啊，跟 Vivi 讲话我好开心，每次讲完我都好充电。
嗯，
那我就在回想，对啊，我不该从我的角度，我刚从回到之前上一集，可能就是说我的角度我去联络朋友，欸，大家都好冷酷哦，怎么会这样？那反过来想，为什么我要跟你联络？你有什么好处？我跟你讲话要干嘛？这种感觉，你在美国关我屁事啊，这种感觉。那你没有利益，所以没有利益自然就不会有很强的 bonding。之前有听大人学吧，就是说在公司要怎么好人缘，也是说你很有用，你对公司很有贡献，你很会做 Excel， 大家都会来找你，你就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好人缘，因为大家需要你。所以需要反而是一件非常被需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你的交友层面。
嗯，
这当然这背景都是建立在想要最大化交友的情况下。但有人是说，哦，我很多能力，但我其实根本不想跟你，我很有用，但我不想跟你们 social， 那是另一种情况。但我就建立在我们都觉得，哦，如果我想要最多朋友的状况下，刚刚讲的这个利益 incentive 才是建立长久关系的一个重要性。
认同，
我能提供人家什么？那提供当然很多种，很情绪价值什么的，各种啦，各种，就大家要从这些方向去想。这一件事情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每一个友谊之间的关系，我就会开始想，欸，那我跟这个人的利益是什么？
嗯，
因为平常不会这样想，平常不会想，欸，我们是好朋友啊，那为什么我住附近啊？啊，我们有时候吃饭就说找他一起来吃啊，就这样而已。嗯，可是这个利益角度就变成说蛮有趣的啦，我自己觉得。
哦，欸，你完全讲到一个为什么这么喜欢 How I Met Your Mother 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台词是，第一集是他认识 Robin， 他很想要去 Robin 的公寓就是发生事情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只狗，对对
对，四只狗狗，反正总之最后他上到那公寓里面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讯号给太强，他就说，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然后 Robin 整个清醒，想说，哎 ，Hello， 我们才刚认识吗？请问你现在在演哪出？然后就把他赶到楼下。赶到楼下的时候 Ted 就很挫折的跟 Robin 说，我真的很不擅长约会或搞暧昧这些事情，但略过这一个 part，我有自信我会是一个好爸爸。那段话我非常非常有感，是因为我觉得谈恋爱交朋友要怎么维持关系，这些全部都是技术，技术是可以经由后天学习。就像你说，去想你跟这个人的利益，你这个人的关系，我要怎么一直跟这个人保持联系，我觉得这全部其实都是可以经由后天学习。爱的艺术说的 Love is a skill， 就是它是 skill，怎么样换位思考，观察对方的需求，怎么样去交朋友，让别人愿意跟自己玩。这个技能就是他虽然在讲的是我要怎么交到一个女朋友，我要怎么找一个老婆，但我觉得这个更底层其实是我的人际关系的 skill 的建立。因为你要找到老婆，交到女朋友，你总是要先会交朋友吧， 就是这些全部都是其实可以经由后天学习的。然后我觉得这部剧他想要讲的就是这个概念，就他在这个漫长的跟女生 dating 或什么的过程，越来越知道说，哦，我要怎么跟别人建立关系，维持这个关系，不只是在感情上，在职场上，整个人生都是在讲这些东西。
嗯，然后回到利益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大概在12月底的时候，我也一样把一样上一集的问题跟那个学长聊天，他的类似就说，要成为送瓦斯的人，送米的人，就是你会想说，诶，我上次联络你可能就是一个月前，那我是你 是瓦斯快断货啦，要不要再补一点瓦斯啊之类的，类似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频率，你知道人家可能什么时候有需求，
嗯，
可这种不一定知道啦。但我说我现在能，我觉得最实务能做就是雪中送炭，当你发现某些人他看起来他想表达什么，他可能社群平台发现很负面的东西，
嗯，
就可能这时候是你最好
赶快去关心他，嗯，
这时候赶快关心他，不要忘记这时候关心人家，这时候人家才会记得你。
嗯，确实。
然后哈利还有讲一个叫做渣男策略，就是我上次讲说，哦，上次那个什么没有回复也没关系那个问题，哦，已读也没关系啊，什么已读不回也没关系，对不对？他说你就传给超多人，然后开始做记录，就是一个 CRM， 就是客户管理，
笑死。
然后你要想说每个人你几月几号
谁有回我，
有没有回你，有回的继续下一步，然后就是类似一个网状图。
Oh my god，
就是非常的直男式的，
你很适合做这个欸。
然后我姐就说，这个真的非常直男才会做这件事情。我有跟我姐聊这件事情，她就说就是很，这个有点好笑，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这样，但我也还没做，
嗯，
只是这是一个 idea 啦，就是可以去这样去管理你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这很像生活大爆炸会演的某个段落欸。
有可能啊，有可能，对。
嗯。
那结论啊，我觉得刚刚综合刚刚讲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慢慢推出一个叫做直男式的社会有用理论，就是你要有用。但我这理论可能两个礼拜后又新的想法又被这个理论又把它推翻掉。
现阶段是这样。
因为你想想看哦，你的家庭里面你会记得说，哦，哪个叔叔每次来的时候都会送礼物，他从哪里来，然后带一个小礼物。然后你对人际关系的东西其实是很，哦，他给我好处，我跟他讲话他每次都称赞我，他给我好处，就这些，所以是一个有用理论。
嗯，
这个你到底多有用你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嗯，
我今天在看那个什么系上的一些那个就是系主任的 review， 应该院长，那是院长的，我们这个系啊在全世界排名升级多少啊，他先想表达说有我的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系上变得比去年更好。然后我就想说，诶，我的 advisor， 我的那个老师也是非常大家很喜欢。为什么大家很喜欢我老师？因为他很会发 paper， 他工作能力很好，只要跟他一起工作都很简单，就可以做很完成很多事情。
嗯，
所以这有用理论我觉得可以非常用在非常多的层面。
嗯，
一个是工作层面的有用，一个是生活情境上人际关系，好笑，这个好好笑，每次跟他讲话都觉得超笑死。
嗯，
所以也是一种有用嘛。
对
吧？
对对
对，你跟他讲说巴尼会带你去玩一些他搞什么东西，
对，
什么他可能会带你 bachelor party， 就是带你去 Las Vegas 干嘛，你也觉得他有用啊。所以要怎么成为这种广义的有用，就会是维持好人际关系，在自己后设思想，
嗯，
就是我是一个路人的角色，我要怎么让这个人变有用的一个很重要可以增进的地方。
嗯，
就是我是玩一个 RPG， 然后玩 Jasper 的角色，我要怎么让他变有啊，技能给他变什么，他的那个友谊图才会增加。
我是觉得这的确蛮符合现实的啊，但这个就是很攻击主义的。
因为我最近也在看爱的艺术，这个有用理论是提出这理论没错，是我自己提出来，但我自己反驳。
嗯，
就是用爱的艺术里面他有讲到说现代人都不会爱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把所有人都拆成一个小零件，
功能化了，
每个人都功能化，他只会做一个小螺丝钉的工作，已经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做一件干一件大事了，就是每个人都只会，哦，你就打打电脑弄弄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都误解了，所以我才会把这个友谊的树状图误解成这个那么功利主义的东西。
嗯，
但我还没看到那个很深的爱的艺术到底要怎么做，只是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理论的缺陷，只是我还没发现而已。
嗯，
所以可能就是在资本主义中运作，我们这样训练下来才会推导出，诶，原来要活得有用大家才会喜欢你之类的。
对，没错，这个就是很攻击主义的，非常符合现实的，绝对实用，如果你懂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活得很好。但是这个道理是不是真正的感情或真正的爱呢？可以，还是可以先打一个问号。
那我也有想到另一件事情，然后我的学长他就问我说，啊，你是要成为那个里长陪哦，就是每天跟不要比较闹之类的。那我想好像也不是，欸，好像没有必要这样。就是你这样做 照着刚刚讲那个有用理论一直做下去，你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里长，然后可以出来
选
市议员之类的。那没必要，就是你要什么，就是取舍。
嗯，很有趣。那我再延伸讲一下，大部分的男生都会说，哦，我有用，我就赚钱，我有房有车有好工作，我应该就会得到女朋友了吧？然后其实超多这种有房有车有工作的人，但还是单身。那我就讲，你说的有用跟工具人的有用到底差别在哪里？既是一个实用的人，但是又不会被别人当工具人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我想一下哦，你是问题还是你有答案？
我心里有答案啊，但我没关系啊，你可以
分享。那我先，你等一下讲一下你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很老套的一句话，100次的感动比不上一次的行动。
哈哈哈哈，哦，这是你的答案。
我的答案就是工具人都很感动，然后好感动，你送宵夜给我，他心动就是另一件事情。那我想听到你的答案。
哎，我没有想到你用这个视角，太酷了。好，我的答案是，这个工具人他自己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有用？
为什么要有用？
对，就有些人他的有用是讨好的，我的有用是我要让我自己爽，我会开车，我可以去哪，我载你只是我的顺便，你懂吗？就是那个主动性是不一样。我有用，我让我自己变漂亮，我让我自己什么都会，因为我很爽啊。就是我帮
你，你说是这种有用只是一个附加价值。
对，
我会开车，我不是为了你来学开车，我是本来就会开车，只是顺便载你。
没错没错没错，我答案是这样啦。
所以不是哦，你的动力里，就是你的动力来源是哪里？
对，
这样
如果你是为了去载妹子然后学开车，你就很容易变工具人。
嗯，
我是开车我可以去旅行，我哦你要载哦，好啊，那我顺便载你一下，然后我就载你。我觉得那个心态就是很内在的那个心态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也觉得你的答案，哎，我没有想过，哎，我想想看哦。对，可能不同人送宵夜，我可能会有不同的那个回应。这是确实啦，很有趣。
好，所以我觉得友谊的议题，它可以在说明下两集还可以再延伸，
可以，
但只是目前我想到了一个这个有用理论，大概到这边告一个小段落。
嗯，
真的太闲，脑子在那边想这种，好像对人生不会有特别大帮助的事情。但我觉得刚刚讲的那从利益理论，就是要怎么有利益，这样这个角度去切入，其实真的蛮有趣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视角跟每个人的关系。
嗯，
因为你就会发现有些人真的是利用你，欸，我自己会感觉出来，就是他一定是有事的时候才会找你，他没事的时候你也不会干嘛。
嗯，
可是我刚刚回到讲这件事情，就是我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常态，就是社会就是这样。其实想另外想分享的是那个，就是我听那个 No Stupid Question 的最后一集
哦，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反正我没有听完，但他就讲了那个 Man Searching for Life， 叫活出意义来嘛，就是集中营的故事。
嗯，
然后想说，好像很久没看这本书了，然后就开始来看这本书。他就是照着书名啊，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嗯，
就在重新看的时候，发现他就讲 Logo Therapy，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
我记得这本书。但是他里面讲的，
他的学派其实跟弗洛伊德是完全抵触，也跟阿德勒是完全反对。他可能也不喜欢阿德勒，也不喜欢弗洛伊德，但他就是说，他讲的就是 meaning， 就是人活着要有意义。然后他说，你去问人生的意义也不是一个好方法。他说他其实在他的观念里面是这件事情，你是被问的人，你不是去问
别人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人。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想一下要怎么讲。他我记得他蛮多在那个治疗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就为什么你不去自杀，你不去自杀，那你就讲出哦，为什么我不去自杀，哦，因为我有狗狗要照顾，那可能照顾狗狗就是你意义。
嗯，
然后或者很多种，很多意义是完全可以由
自己
定
义
的，然后完全是由态度去决定。
嗯，
所以你觉得没意义的，因为他就是意义，我觉得跟希望有点像。你觉得人生，他里面有几则故事，就是说有个梦，有个人他说啊，我现在好痛苦哦，我梦到那个1945年的5月1号战争就结束了，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战争没结束，他就死了。
嗯，
他失去了希望，等于失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免疫力瞬间就掰掉。
嗯，
哦，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话，就是说，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
再苦的事你都愿意，
他背后所带来的苦难都不算什么，那种感觉就你可以承受大部分的苦难。然后这件事情回推问我3年前就是来明尼苏达第一次到这边的一月冬天，我很明确知道我就在这边读书，再冷都不重要，再冷快死掉都快冻伤都不重要，那些苦难对我来讲都不是苦难啊，可以这样讲。人很厉害，就是他可以把这个痛苦也可以成为你意义。受苦，你来人世间就是来受苦， 生老病死苦，你可以当做你的人生意义都可以。那刚才讲说照顾狗猫也是一种人生意义，很多那个老人剧就是啊，老婆死掉了，他养一只狗，他才不会去自杀。
嗯，
因为我最近就帮一个学姐养那个他的鱼，我就会觉得，因为我最近在很废，在家里都没出门。哎呦，真的，我真是下午一点要去帮学姐的鱼换水，这是我出门我今天的意义。啊，不，我没去换水，那个鱼就是没有办法，他那个鱼生病了，所以要加一些什么condition 呢，要改变一些治疗，这样他需要我欸。就人可能需要一些意义，然后需要被需要之类的东西。他里面有讲他的治疗方法，就是比如说其实我们有时候是需要被赋予意义，我的可能有点超意，就是我们需要被赋予意义。他就说有一个好老公，好了，老公来说就是很好的老婆过世了，痛苦了两年都走不出来。就是作者那个 Victor Frank 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是你过世，然后你老婆痛苦走不出来，你会觉得怎样？然后会觉得，他说，哦，那我觉得我老婆好可怜。然后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是帮你老婆承受了这些痛苦。然后他豁然开朗，哦，真的耶，我帮我老婆承受这些痛苦，然后他人生就解脱了之类的。他觉得我活下来有意义，因为如果是我老婆活下来，她要承受这么多的痛苦，可是是因为我活下来了，所以我帮我老婆承受了这些痛苦。好 ，anyway。全部都只是一念之间的东西，
嗯，
你只是一个观念的转换，就可以让你的生命从一个
灰暗到不行，变成彩色。
这样，我好沮丧，我好忧郁，瞬间变成我好开心。
嗯，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在讲一个态度瞬间的转变。
嗯，
问 ChatGPT 就在问这本书的解析，反正我也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说这个 Logo Therapy 就是意义治疗法的 summary 是什么？所以简单的 summary 就是你要活得有意义，只要做三种事情啊，可以让你活得有意义。第一个就是干大事，我要去创业啊，我要去当 Elon Musk， 然后做一个伟大的事情，干大事或者干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意义的方法。第二个是体验美 beauty， 你看那自然好漂亮，听音乐好感动，
嗯，
看这画好美，这也是一种体验意义。然后跟人家互动 relationship， 然后第三种就刚刚讲的态度，你要去转变你的态度。反正这是三招 ChatGPT 教我的，就是 Logo Therapy 的精髓，
很实用，欸，
我觉得蛮有趣的。
很棒，我非常喜欢那个活出意义来。你记得他有一段描述是他们被送进集中营之前，他们不是全部都被塞满在那个货舱的那个火车吗？火车在开动的时候，大家突然互相开玩笑，明明是一群人是要去送死，但在那个当下反而会生出一个类似幽默感的那个态度。那一段描述让我超级印象深刻，是我就把它套用在工作上，就去工作很像是去每天都要去监狱上班的感觉。好啊，再讲的比较极端一点啦。对，但是我很爱我的公司，对不起。但我的意思说感受上就是去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觉得我现在就调试得很好，不管是用 I don't fucking care 的这种心情啊，或者是就上班到现在，我会觉得自由的感受真的是一个内生的能力。你不管在哪里，你在监狱里，你在工作，你在什么，那个自由感放松感其实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念之间，你只要想要自由，你就随时可以感受到。
对，这就是那个自由意志啊。以这个学派来讲，他不一定正确，但以他这个学派来讲，他就是完全相信人有自由意志，你只要怎么想，
对，
这个世界就是照着你怎么想的框架去看。
对，我觉得把它套用在工作在生活上，我又把它用起来，我过得蛮爽，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吧。嗯，比如说写日记的时候，叙述一开始是负面的，写一写写到中间转念了，然后就突然觉得好像还好了之类的啦，就是思绪的转换是帮助我可以就是受苦，但你不觉得那是受苦的一个原因。
嗯，然后我想延伸几句话，就是说以他这个学派来讲，就是活着不是只要快乐，有一些学派可能就追求快乐啊，免除痛苦啊。
嗯，
但你这个学派就不是这样，活着不是，这些都应该是副产品。
嗯，
快乐不该是主要的目标，而是应该延伸出来的东西。然后想到那个最近也看到宫崎骏的梗图，就是宫崎骏好像讲一句话，什么人生啊不能没有烦恼，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反而会想要把烦恼拿回来。
嗯，
刚刚讲到移民的那本书嘛，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 struggle， 不同的烦恼，可是当人完全免除了烦恼，你又会觉得哈，好像需要一点烦恼来让我生活继续走下去那种感觉。
嗯，
至于烦恼跟痛苦，有些人觉得刚刚讲了，你已经知道这意义是什么，要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那工作要花20小时，可是你知道我就是为了赚钱，我意义就是赚钱，那你就可以忍受这20小时的痛苦之类的。
嗯，
你知道你要明确的目标。
嗯，
那这些中间的过程都不是怎样，都不会觉得怎样的。
嗯，
然后我自己还想分享一个更后设的东西。
嗯，
这件事情我也有用过，就是这作者在讲说他在那个集中营的时候常会烦恼说什么、哦、我现在什么身上有香烟，然后要跟人家换什么东西，然后可能食物不够啊之类的，然后他觉得这些什么小烦恼或好冷啊，我现在需要手套啊什么东西，他觉得这种烦恼都超不值得一提。后设思想就说我现在在集中营的时候，我就幻想十年后我就在一个演讲台，他在讲什么伦理学，他在上课，他当那个 speaker，那我讲我的东西，然后就在想他未来他感受的东西，然后这些煎熬都只是未来达到那目标的过程。
嗯，
他后来以后会成为那种很好很厉害的讲师啊，然后跟人家分享他的什么心理学著作之类的。
嗯，
所以他当下眼前那些什么很冷啊，要换香烟啊，换什么手套，这些都不重要。我自己的印证就是，我就觉得那个很冷，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什么叫很冷，就是那种零下负20度，然后我就在那边走在那个街道上，完全不觉得冷。也不是不觉得冷啊，就是我一样会冷，但我不觉得痛苦。
嗯，
我就把它当作一个体验，因为我知道冬天过去之后我就不会觉得冷。
嗯，
那我现在就在玩一个 RPG 的2025年的1月10号，这个时候就会冷，那我只是体验 RPG 的这一天。
嗯，
可是等到3月10号的时候它就不会冷，这个都是必经之路。你可以觉得超冷，可是你不该把花心力放在冷这件事情上，而是去感受当我已经玩到后面的游戏，因为这一天只会一次登录这一天的角色，那种感觉就是我很后设思想。
嗯，
我之前有跟你讲过一个方法，就是我已经死了，
嗯，
就是在2080年之类的，其实我在2085年在玩这个游戏，
嗯，
玩从20世纪玩到2080年这样，然后刚好我现在玩到2025年这一天，然后就是感受这冷，就这样而已。
嗯，
因为你早就死了，虽然这个想法乱七八糟，就是你只是回放这件事情，所以当下会冷没错，可是它没有造成致命上的什么东西，那你就去感受，这叫做冷，就这样而已。
嗯，
然后也不感觉到那个痛苦，因为你对我来讲这不是痛苦，在我的痛苦 ranking 里面这不叫痛苦。
好有趣哦，玩自己的角色，自己已经死了。
没有，因为我在看他的时候就想到，其实我也有这种方法，就是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玩，但我就是自己告诉自己，我就是在玩这种游戏。
嗯，用玩游戏的心情，就会觉得再发生再痛苦荒谬都还好啦。
对，结论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他在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幻想他的未来已经超脱这些苦难。
嗯，
然后他在做一件未来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些痛苦都只是那些铺垫。对，他在这本书里面的讲法是这样的。你有什么特别想法吗？
我觉得我跟你类似，就是会用这种很抽离然后有点游戏人生的心态，在有点像是在做实验的心态，在想说，哦，我今天来工作或者我来做这件事情不是我喜欢的事，但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还是在这个我很讨厌的事里面找到一些荒谬或有趣之处，我就会说服自己说，哦 maybe 我可以学到一个什么，或者是以后我可能我要自己开一间公司的时候我要怎么做，反正我就是也是会就是做这种幻想性的，就是现在的事情对我来说很废很没意义或是很痛苦，但 maybe 他可能有一天他会对我来说其实很重要，这是游戏破关，你破了拿到一个小废物，然后想说天哪这到底在干嘛，可能某一天他可能会成为你的救命的一个不知道一个救命的东西吧，就是用这种心情去玩。
那帮这个痛苦做个总结，我蛮想引用他里面贝斯麦，就是德国一个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个人贝斯麦的一句话。
嗯，
他就说生命就好比牙医来治疗牙痛，你老是以为最糟糕的情况在后面，但实际上早就过了。
嗯，
这是他在里面集中营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话啦，就是我们都以为后面还更惨，可是其实你已经过最惨的阶段。
嗯，很棒，好，就用这句来做这一集的结尾。
好，
嗯，今天就录到这边。
好，我们今天快速录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